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，奇妙可畏，你重任在肩，被人期待和需要。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，你知道自己是谁吗？
知道，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，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。欢迎收听肋骨咏叹调，我是永恩。今天在我的录音间里面来了一位特别的美丽的嘉宾，她的名字叫做 Emma， 其实约她约了好久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要一起来听一听 Emma 虽然年轻但是非常有神同在的生命信仰之旅。那 Emma 先跟听友们问一声好吧。
良友电台的听众朋友们，弟兄姐妹大家好，我是 Emma，
欢迎来到肋骨咏叹调，也感谢 Emma 的时间。Emma 很年轻，你是一位90后。
对，
你从小就是信主吗？
对，打我记事起，我们家就是一个小聚会点，在一个农村里面。那我听我妈妈讲，我奶奶就是我们村子里第一个基督徒，然后就敞开家来接待愿意相信耶稣一起来聚会，当时是一些村子里的人。
是，那个时候你自己跟神的关系呢？
我当时其实我就觉得习惯性的，因为我从小就去教会，然后在主日学里面老师就会让背诵圣经目录，唱歌，然后呢我是非常积极参与。我妈妈告诉我，遇到困难的时候或者考试的时候呢，可以去祷告仰望这位神，需要寻求帮助的时候也可以寻求他。所以呢，那个时候我的神就相当于我的一个帮助者，困难的时候才找他。直到18岁的时候，就是我的生命发生了一些改变，我就开始意识到这个神是我的神。在我18岁前一周，准确的说是我重生的一个经历，我记得非常清楚。就因为18岁很特别，就觉得啊，我已经成人了，肯定有一些特别的事情，这个生日肯定就不一般。正好是高中三年级，我选的理科。我从小学习成绩比较好，但是进入高中之后呢，在理科班当中排名，我记得前13位都是男生，
是
就女生都闯不进来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我就压力蛮大的，就觉得哎，我为什么不能至少进入前10名也可以。所以那个时候老师就会给我一种精神上的一些，就是说你成绩好你就是成功者。那个时候我们老师很有意思，每天早上我们早读的时候5:30、5:40他就夹一本书进来，就是名人录啊，他进来就给我们讲一个名人的故事，每天讲一个名人的故事。
哦，
其实也是为了帮助我们，
是
也提高升学率嘛，就是让同学们更有力量。我很喜欢数学，我就跟我们数学老师聊天。哎，我说老师，我是基督徒，然后我爸爸妈妈也是基督徒，就想跟他传福音。因为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福音是很宝贝的，那我喜欢的人我就很想跟他分享。然后那个数学老师轻描淡写的反问了我一句，他为什么你爸爸妈妈是基督徒你就要相信神呢？
这句话是不是戳到你心窝子了？
对，
你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？
从来没想到这个问题，因为习惯性的。然后我当时没有任何回应了，回去我就思考，本身当时压力也蛮大的，那我就做了一个决定。当时还是插 IC 卡嘛，我就在那个电话亭里头啊，我就给我爸打电话，爸，我做了个决定。他说怎么了？我说我不要再信主了。
那爸爸是什么反应啊？
因为他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回应我，我也不讲话，他也不讲话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他就跟我说，他说我们尊重你的选择，但是因为神这样的恩待我们的家庭，我跟你妈妈还是会继续相信他。我们的谈话就结束了。
仅仅是数学老师的轻描淡写的一句反问，他应该是引发你思考，决定要信或者不信。为什么在那一刻你会决定说我就不信了呢？
因为我从小习惯性的信仰，我其实对圣经故事
很熟
背如流。我三岁我就我妈妈都有一个那个磁带录音，让我唱教会里的教的歌，所以我三岁都有自己的专辑。我妈妈说那个时候我唱近百首歌，
哇，
因为小歌嘛，在农村哈，就我就很厉害，圣经故事也很熟。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有个词儿叫最终之乐。
那个时候三岁
啊，不是三岁，就是我高中那个做决定的时候，我就想到这四个字。因为我觉得我在高中一点都不快乐，他们天天讲到最终之乐，我说那我不信了会不会就快乐一点。
哦，所以你其实做那个决定是为了体会什么是快乐吗？
对，并且我也觉得这个神好像也没有离我那么近，他考试的时候帮我，那我为什么我的成绩也没有那么好。对，我所以我就做了这样一个决定，我想试试看最终之乐，我想快乐一点。其实当时很简单。对，
然后呢？
然后呢？我不但没有体会到最终之乐，还没有了祷告的对象。 因为我习惯性的跟神祷告。那你已经去做决定说你不相信人家了，你还跟人家祷告干什么？
嗯，
所以我就觉得哇，那一瞬间我好彷徨，好无助，我竟然到处寻找寻不得一个人那种感觉。三天之后我就绷不住了，我可能就有轻微抑郁，我觉得那个时候，我就想回去休学休息一段时间。所以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我爸爸来接我，他步伐也很沉重，当时他骑着摩托车，是冬天，很冷，不止身体冷，我俩的心也极冷。
那三天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？
那三天我不太愿意跟任何人讲话，以前我习惯性的就是蛮喜欢跟神聊天，有时候那三天我就觉得我整个世界安静了。
你跟神建立聊天然后向他诉说心事的这个习惯，和你小时候就这个过程是怎样一个体会？
所以你刚刚问我那个问题，我觉得我眼泪都要流下来了。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小时候这样一个体会，因为我习惯了嘛。
嗯，
那刚刚想到我觉得神真的很爱我。我小的时候呢，就是东西找不着的时候就说，耶稣天父，我那个东西找不着了，我好想找到他，你能帮我吗？然后这是一个考试的时候我会撅着屁股，就显得我虔诚一点，平常都不撅屁股祷告就跪在床上撅很久的屁股说啊，明天要考语文或明天要考数学，不求超常发挥，但是让我正常发挥，考好一点。
嗯，
对，就是他已经成了我一个朋友。从小，我现在想想看，我走路的时候都会跟他讲话。
嗯，所以
但是仅限于有困难我还不太习惯于跟他分享我的喜悦
快乐的事。
对对对对，
哦，这样子。因为来的时候你告诉我，你说你是一个爱人，现在我们现在流行的网络语啊，爱人和艺人，爱就是 introvert， 就是比较内向，艺就是 extrovert， 比较外向。你说你是一个爱人，是否就是跟你一直有这种内在的和神沟通的，从神获取力量，这样安静的独处是有关的，对不对？
对，现在想想真的是
觉得很美好，从小就建立这个习惯，虽然可能那个时候你还没有真正意识到，但是它也是一个关系的建立。
对，
由着这样的一个习惯，那你小时候还会将你的心事跟身边的长辈们讲吗？分享吗？
其实我蛮愿意分享，但是因为小的时候，我三岁之前爸爸没信主的时候，爸妈关系不好。那三岁之后，我爸爸又去读神学四年，所以我三岁到七岁是没有父亲，因为爸爸读书的那个城市呢，离我们家比较远。那也为了节省他的路途，他经常在假期的时候会去短宣，就不回家，可能过年就回来几天。那我记得有一个场景，就是我爸爸从外面回来，我二伯来我们家来看他，他们关系比较好，二伯也是基督徒，我就躲在二伯后面，我说这个男的是谁？我甚至都不认识我爸爸。然后我妈妈呢是一个很辛苦的妈妈，她很小的时候我姥爷40多岁就去世，所以她担起了家庭的重任。对，我妈妈就非常辛苦，她更多专注的是田里去干农活，她没有时间倾听我，只有一个爷爷会陪我。但我爷爷是一个老年人，他也没有读过书，也不认字儿。他看我去学习的时候写字那么辛苦，他甚至跟我妈妈说，哎呀，不要让他上学了，他长大会认男女厕所就行了。所以他的思维是这样，我知道他是爱我，
是
怕我辛苦。所以我从小说实在话，我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讲话，
就是能够在情感上有交流的特别的少。
对，我也有一起玩的玩伴，但仅限于一起玩。并且三岁到七岁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阶段，因为没有父亲，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没有人替我出腰。如果小朋友们一起打架，人家爸爸妈妈就会过去。但我妈妈的信仰比较传统，她会觉得说人家打你左脸，你把右脸也给他打，她会有这种的很把自己的身份降低卑微的这种的一个观念。所以从小给我的教育就是我很卑微，就是我不要去主张自己的权利。对，所以呢，一直到我长大之后，这种影响对我非常的大，我也在努力的去在基督里面被恢复。
所以整体这样看来的话，我现在能明白你说到那种不快乐，因为有很多情感的东西，有很多五味杂陈的情绪，其实都被压抑了，
全部被压抑。
就是那个少年儿童该有的那个奔放，那个喜乐，那一个活泼，在那个时候就没有完全得到释放。
没有。
所以我能理解你为什么说当老师那样一个问话，你决定要把快乐找回来。但是你当你决定说你不再信主了，从小祷告的这样的一个知心的好朋友耶稣，就没有必要再向他祷告了。那三天就感觉悄然无声。
非常安静我的世界。
那你想跟他说话吗？
那个时候学习压力也很大，然后就是心已经冷了，没有欲望再去说了，我觉得是我在把他挡在门外。
三天之后你就绷不住了，那是一种什么感觉？
三天之后绷不住了，就是学习也没有心学习了，上课也听不进去，不想。那个时候麻痹自己就是去学校的图书馆借很多的书，有时候在课堂上也会看，但是我书都看不进去了。
天哪，这听上去很像一对好朋友，因为关系的深入，不知不觉就有了爱。可能你没有意识到那是一份爱，直到你决定不再跟他沟通，你突然意识到原来你离不了他了。
对，但其实我觉得我现在想想看，天父的心真的很宽广。
阿们。
那就因着我就做这个决定不信主。那后来呢，几年前吧，应该是我跟爸爸再次沟通，就讲到彼得三次不认主，因为圣经上有讲，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我也不承认他。就想起我当时做的这个决定，我爸爸就说，天父知道你嘴巴上说，你心里并没有真的不要他。
阿们，是的，
对。
所以再回到你爸爸来接你，然后那个时候骑着摩托车在寒冷的冬夜，爸爸也没有讲话，你也没有讲话，
没有。
然后呢？
然后就回到家里，我妈妈就打了招呼，我就进到我自己房间，然后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不出房门。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也不要去吃，然后饿的时候我去厨房自己找点吃的，就避开人群。
那你在房间里面做什么？
坐在地板上背靠着床哭，觉得特别的没意思，然后觉得人生也没有盼望跟希望了。我们家庭的氛围也很，那个时候很压抑的，
那个时候
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住在教会里面旁边的房子，所以呢你想想，牧师的女儿不信主了，那作为牧师他的压力该有多大？
肯定的。
对，所以爸爸妈妈前两天他们，我感觉他们整体家庭氛围很压抑。那第三天晚上的时候呢，他们就在自己的房间祷告，他们每天晚上都会祷告。前两天好像哭比较多，我都可以听到我妈妈的哭声。第三天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唱敬拜赞美歌，赞美感谢神的恩典啊，就是敬拜。当他们敬拜的时候呢，我就在思考圣经上的话，凡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我就在他们当中。那他们已经有两个人了，满足了数量的要求，又在敬拜神，那我想神就在他们当中。
哇、wow.
所以我就打开房门走进了他们的房间，那他们跪在床的两侧，那我就进去就直接跪在床尾，把头闷在那个床上，然后我就说，神呐、不算上我，他们也满足了数量，你就在这里，请你不要走。
哇、wow.
那当我重复请你不要走，最后我就哭着说，神呐、不要走，不要走。那我就反复看到一个图片，说我在一个角落蜷缩着，就很黑，我跪在那里很黑暗的角落，那一双脚带着光走向我。那一瞬间其实我嘴巴仍然在说不要走，然后就哭。当我仿佛看到这样一个场景的时候呢，我就感觉到一份没有条件的接纳。那因为我从小成绩好，我爸爸妈妈虽然没有给我学习压力，但是我可以发现从他们脸上他们的表现、我每次考好了他们会很开心、考差了我妈妈就说，哎，这个分数怎么回事，这么粗心呐。他们虽然没有说跟我设定学习目标，但已经潜意识里我知道我需要学习好。那另外就是高中老师在学校这个社会里就觉得你学习好你就
成功，
对，你就成功，然后老学生就对你好，就看得起你啊，或者怎么样哈、有这样的一种压力。我觉得我不被接纳，因为我成绩不好。
是，
那那一刻当我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我就痛苦，我就知道好像有个声音对我说，无论我成绩好或者不好，我都爱你，接纳你，爱你现在这个不堪的样子，接纳你。
是的，天父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，是这份爱和接纳让我们得医治被更新。 Emma 的故事才刚刚开始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。